昨天我们听到库克上校终究活下来了，看来巨象水族馆的判断是正确的。正因为有了伙伴，这两只企鹅都恢复了活力，而且他们还很通人性。库库上校竟然用南极的答谢礼表达了对波普先生的感激。波普太太呢，为新成员取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 Greta。 现在呀，波普一家人又其乐融融了。波普先生和他的家人是很爱护动物的，因为他们会为了动物而在冬天放弃家中的温暖。就因为他们的企鹅喜欢冰天雪地，所以他们宁愿受冻，在严冬的晚上大开门窗，让风雪占据了整个家。
第二天，波普先生请来一位工程师，在地下室安装一套大型冷冻设备，打算将库克和格瑞塔迁到那里去住，再把锅炉搬到一楼客厅里。这看起来有点奇怪，但正如波普太太所说，他们再也用不着一天到晚在室内穿着大衣了，多少让他们松了一口气。当波普先生得知要完成所有的改装又得大花一笔钱，不禁忧心忡忡。而那位负责安装的冷冻工程师发现波普先生实在没啥钱以后，也不禁开始担心了。不过波普先生允诺尽快付钱，这位先生也答应让他以信用卡付账。波普先生决定把企鹅迁到地下室，可真够英明的，因为妻子之前对于企鹅下蛋的顾虑完全正确。鸟窝刚搬到楼下，格瑞塔就产下了他的第一颗蛋，三天后又产下了第二颗。波普先生知道企鹅一季只会下两个蛋，但没过多久，在格瑞塔身下又发现了第三颗蛋。波普先生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气候的改变而使企鹅的孵育习惯产生了变化，但是此后每隔三天都会再增加一颗新蛋，最后宝贝蛋的总数竟达十颗之多。波普先生真是惊讶极了。由于企鹅蛋数量过多，而企鹅妈妈一次只能同时坐在两颗蛋上孵育，小宝宝们如何孵出来可成了个大问题。波普先生将其余的蛋分置于热水瓶里和电热毯下，好让它们保持一定的温度，问题就这样解决了。雏鸟刚孵化出来时可不像父母亲那般漂亮，这群毛茸茸的小家伙十分有趣，而且还以惊人的速度长大。库克上校和格瑞塔忙于喂食，波普一家当然也全力支持。波普先生向来善于阅读，替这些小家伙想个名字当然不成问题。最后这些小家伙被分别命名为尼尔森·哥伦比亚、路易莎·简尼·斯高特、麦格伦·艾德琳娜、伊莎贝拉·费德南以及维多利亚。幸亏只有十只，波普先生总算松了一口气。虽然波普太太的家务活并没有增加多少，但他觉得这样的企鹅数量也差不多够了。重要的是，波普先生跟孩子们得记得关上厨房通往地下室的门。企鹅一家大小都喜欢攀爬由地下室通往厨房的阶梯，除非他们发现门已经关上了，否则还会继续往屋里进军。每当吃了闭门羹以后，他们照例就会转身以腹部着地滑下台阶， 婆婆太太在厨房里干活的时候，经常可以听到一些奇怪的声响，但是她早已经习以为常了，就如同她对于这个冬季里一些其他古怪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了一样。波普先生在地下室给企鹅配置的冷冻设备又大又好，可以制造出大型的冰块，而不单单是小小的冰球。这使波普先生可以很快地在地下室搭建起一座冰堡，十二只企鹅也就此得以入住，并在里面玩耍。此外，波普先生又在地下室里掘了个大洞当做水塘，好让企鹅在其中游泳或潜水。他还不时将一些活鱼丢进塘里，让企鹅潜水捕鱼。这倒新鲜极了。老实说，这些小家伙对于虾罐头早已经厌烦了。这些活蹦乱跳的小鱼儿是波普先生特别订购的。厂商将鱼放养在玻璃箱内，在大老远从海边装车运到奥族街432号。美中不足的是，这些鱼都非常的昂贵。家中饲养这么多企鹅真是热闹极了。每当其中两只打架，通常是尼尔森和哥伦比亚开始各自用旗帜攻击对方时，其他十只企鹅就会群集围观，鼓噪助阵，形成一小幕颇有趣味的景象。波普先生还往部分地面注水，营造出了一座溜冰场，企鹅们隔三差五就会像一小团士兵般的在这操练，他们迈着怪异的行军步伐在冰面上绕行。而路易莎在这其中又似乎特别喜欢当领队。波普先生突发奇想，他可以训练路易莎将一小面国旗衔在嘴里，神气十足地引导这支庄严的游行队伍。有了这个主意，此后每每观赏企鹅游行之时，波普先生都觉得这场景实在令人叹为观止。珍妮和比尔放学也常带些小朋友回家，孩子们一同跑到地下室去看企鹅，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到了夜晚，波普先生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坐在客厅里抽着烟斗看书了，而是穿上大衣，把行头打点好，戴上手套，坐到地下室去阅读。他不时抬眼看一看他的宠物在忙些什么，心中不断想着那寒冷又遥远的地方，那里才是这些小家伙真正该去的地方。波普先生也常思索着，在这些企鹅进入他的生活以前，自己的人生是何其不同。而今一个月过去了，春天即将来临，自己也将重新开始油漆匠的工作。那时候，他可就不得不一整天丢下企鹅不管了。
在寒冬的夜晚，大开家里的门窗还不够，用冷水管在积雪上造冰也不够。为了库克和格瑞塔能有更好的生活环境，波普居然请来一个工程师在地下室安装一套大型冷冻设备。不过这也说明波普先生很注重家人的健康，毕竟啊，想了这个办法以后，一家人就不用一天到晚的在屋子里也裹着大衣了。安居乐业后的库克上校和格瑞塔很快就拥有了他们自己的孩子。为了这十个孩子顺利的出生，波普先生也没少想办法。家里的热水瓶和电热毯全都派上了用场。为了企鹅的一家，就像真的生活在南极，波普先生在结冰的地下室凿了一个大水塘，还养上了活鱼，好让他的这些宝贝儿们有水捕鱼。 每个企鹅宝宝都有波普先生为他们取的好听的名字。家里一切都安排得挺好的，时间也过得挺快，眼看春天就要到了，油漆匠们的工作就要开始了，波普先生甚至还有些不适应呢。小朋友，波普先生的企鹅今天就听到这儿了。谢谢张玉民叔叔给我们讲故事，谢谢新蕾出版社给我们提供好故事。